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第一部分，神迹之书，路王福音一章十九节至十二章五十节。很多圣经学者相信，路王福音中神迹之书的资料来源是收集自己有神迹的故事集。路王圣史只选了其中七个耶稣的神迹并加以润饰。在对观福音中，圣史们以耶稣的能力及圣神的德能来描写耶稣的神迹，以大能的行动来显现天国来临了。然而路王福音中圣史用标记一词来描写神迹，所关注的是耶稣超越神迹的本身，指出耶稣的身份是天父派遣来的那一位。路王福音一章二十九、三十五、四十三节都用次日开头，显然是一种文学模拟法。有圣经学者认为，这是来自创世纪的七天模式，可以与路王福音一章的一节在起初相提并论，表明天主在七天内创造了宇宙。但笔者认为套用这个模式在某些地方相当勉强，而且圣经学界中还有其他的解释。有些圣经学者主张这是出谷记十九章的模式，经过三天的准备，天主在第四天显示他的荣耀。本诠释书采用后者的说法。一、前四天。第一天，这是若翰所做的见证。当时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派遣了司祭和利未人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明明承认并没有否认，他明认说，我不是墨西亚。他们又问他说，那么你是谁？你是厄利亚吗？他说，我不是。你是那位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问他说，你究竟是谁？好叫我们给那派遣我们来的人一个答复。关于你自己，你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在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修直上主的道路吧，正如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被派遣来的有些是法利赛人，他们又问他说，你既不是墨西亚，又不是厄利亚，也不是那位先知，那么你为什么施洗呢？若翰答复他们说，我以水施洗，你们中间站着一位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他在我以后来，我却当不起解他的鞋带。这些事发生于约旦河对岸的伯达尼，若翰施洗的地方。耶路撒冷的长老们派遣司祭和利未人前来质问若翰洗者，这个事件只有若望圣史提到。若翰洗者直接明白地否认他自己是墨西亚，并且承认和耶稣相比时自己的次要地位。若翰洗者也否认自己是厄利亚。耐人寻味的是，在马尔谷福音九章十一至十二节，耶稣透露若翰洗者的确是厄利亚。旧约记载说，墨西亚来临时，厄利亚先知应先来为墨西亚准备道路。若翰洗者回答的我不是，和耶稣在整部若望福音中多次回答的我是相互呼应。那位先知是指生命记中所应许的那位，这在死海卷轴中也有详述。若翰洗者自称是伊撒伊亚先知书中所说的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以及若翰以水施洗，这些都与对观福音的记载一致。第二天若翰见耶稣向他走来，便说，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这位就是我论他曾说过，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原先我而有，连我也不曾认识他，但为使他显示于以色列，为此我来以水施洗。若翰又作证说， 我看见圣神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停在他身上。我也不曾认识他，但那派遣我来以水施洗的给我说，你看见圣神降下停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以圣神施洗的人。我看见了，我便作证，他就是天主子。若翰喜者给耶稣作证，一开始就宣布耶稣是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若翰喜者把耶稣描绘成逾越节的羔羊，这是来自出谷记十二章的传承。尽管出谷记的逾越节羔羊并非用来赎罪，但仍是天主与人和好的标记。在末世录第五章及格林多前书五章七节都引用了逾越节羔羊的形象。耶稣在若翰喜者以后来，却成为在他以前的，是因为耶稣事先若翰而有。这涉及若望福音一章一至三节所说圣言在起初就存在，并且暗示了耶稣的天主性。若望福音与对观福音所记载的不同点是，圣神降在耶稣身上只为若翰喜者所目睹，而非耶稣本人看见了或群众都看到了。若翰喜者称耶稣为天主子，这是若望福音中耶稣一连串名号里的第二个，以后我们还会陆续看到其他名号。第三天，第二天，若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在那里站着。若翰看见耶稣走过，便注视着他说，看天主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这话，便跟随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便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他们回答说，拉比，一级师傅，你住在哪里？他向他们说，你们来看看吧。他们于是去了，看了他住的地方，并且那一天就在他那里住下了。那时大约是第十时辰。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肋就是听了若翰的话而跟随了耶稣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先去找到了自己的弟弟西满，并向他说，我们找到了墨西亚，异己基督，遂领他到耶稣跟前。耶稣注视他说，你是若望的儿子西满，你要叫克法，异己伯多禄。若翰喜者再一次指认耶稣是天主的羔羊，他的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在对观福音中是耶稣召选了门徒，在若望福音中却是门徒追随耶稣。当耶稣问他们找什么，他们回答，你住在哪里？这和若望福音十五章葡萄树比喻里所用的是同样的住字。耶稣答应门徒，凡是住在他内的将享受住在他及天父内的福分。由于耶稣已邀请门徒来看看吧做回答，我们可以肯定这个问题有不同层次的意义。若望圣使应用感官动词时，常有比感官更深一层的意思。这不单是邀请两位门徒，也同时邀请福音的读者一起体验领悟耶稣真正的住处，和天主在一起。这两位门徒之一的安德肋向他的兄弟西满宣称他们找到了墨西亚。当安德肋把西满带到耶稣跟前时，耶稣立刻给西满取名为克法。马尔谷福音八章二十七至三十节对此事的记载是发生在伯多禄承认耶稣是墨西亚之后。那时伯多禄已经跟随耶稣好一段时期了。第四天，第二天，耶稣愿意往加里利亚去，遇到了腓力伯，耶稣便向他说，你跟随我吧。腓力伯是贝特赛达人，与安德肋和伯多禄同城。腓力伯遇到纳塔乃尔，就向他说，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和先知们所预报的我们找着了，就是若瑟的儿子出身于纳扎勒的耶稣。纳塔乃尔便向他说，从纳扎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腓力伯向他说，你来看一看吧。耶稣看见纳塔乃尔向自己走来，就指着他说， 看，这却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他内毫无诡诈。纳塔乃尔给他说，你从哪里认识我呢？耶稣回答说，腓立伯叫你以前，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我就看见了你。纳塔乃尔回答说，拉比，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耶稣遂说道，因为我向你说，我看见了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了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向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腓立伯是耶稣唯一亲自召教的门徒。跟随我这句普通的话是四部福音中耶稣召教门徒的公式。腓立伯向纳塔乃尔宣称，他们找到了梅瑟及先知们所预报的那一位，他是若瑟的儿子，出身拿撒勒。腓立伯的坚持换来轻蔑的反应，从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反映出拿撒勒在主历第一世纪时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地方。在古代地中海的世界里，只要知道一个人的家乡和他父亲的名字，就能决定他的社会地位。讽刺的是，熟悉经文的读者都已经明白，成了血肉的圣言并非出自拿撒勒，他的父亲是天主。耶稣称纳塔乃尔却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他内毫无诡诈。这个说法和创世纪中的雅各伯迥异，而与圣咏32章2节所说心中无诈欺的人一致。当纳塔乃尔问耶稣从哪里认识他时，耶稣回答说，腓立伯叫你以前，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我就看见了你。分明表现出耶稣拥有超性的眼力。纳塔乃尔在经意中宣称耶稣是天主子，以色列的君王。天主的羔羊、天主子、以色列的君王，这几个名号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只能表露部分的实情，因此不足以适当说明耶稣真正的身份。耶稣远远超过这一切，他庄严地宣布，他们要看到更大的事，要看见天开，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这显然是暗指雅各伯的梦，这是用另一种形式表达犹太拉比文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天幕裂开，把属物质的世界与属神的世界分开，这是末世神学经常讲论的一个议题。如出谷记中一章十节中描述耶稣受洗时，天裂开了，耶稣是天地间的桥梁，也是天地间的通道。在这新时代的开始，已经把耶稣和他的使命揭示了出来。